奥运赞助商可口可乐在新疆业务往来被曝光，抗议活动持续，150辆肉品车滞留在美加边境。美国同中日印就向欧洲输送天然气进行谈判，美国债务首次超过30万亿美元。郑州楼市销售停滞，开发商买一送一，仍难提振市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个礼拜冬奥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而奥运赞助商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往来引发大量关注。在2月2号，华尔街日报指出，近年以来可口可乐一直在中国有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在2019年，可口可乐和中共国企蒙牛乳业达成一份为期12年的协议。这份协议将可口可乐和蒙牛联系起来，两家企业分享了在2032年之前的奥运会官方非酒精饮料赞助商地位。知情者表示，这份协议造价高达超过20亿美元，包括版权费、营销和其他费用。可口可乐此前拥有软饮料、果汁、运动饮料和可饮用乳制品的奥运会赞助权。一些知情人士说，分担奥运赞助成本的机会是可口可乐做这一批交易的动力。通过和蒙牛合作，可口可乐亦增加了在奶制品食品领域的产品种类，包括冰淇淋和酸奶。另一方面，和蒙牛的交易亦增加了可口可乐和中粮集团的联系，这个引发了和新疆人权问题的批评。中粮集团是蒙牛公司的最大股东，而他亦和可口可乐合作了数十年，在中国北方生产和分销可口可乐的产品。公开资料显示，中粮和可口可乐在新疆联合经营瓶装厂和糖的供应商。近年以来，国际社会谴责中共在新疆建设集中营，从事迫害人权的行径。在2019年宣布和蒙牛的交易时，可口可乐已经受到来自人权组织的压力。当时人权组织质疑可口可乐在新疆的糖加工业务会被卷入人权争议，而可口可乐和中粮的合资企业否认了这些指控。随着2022年北京奥运会的临近，民众对中共的人权纪录越来越关注，对奥运会赞助商的批评亦不断增加。在去年7月的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听证会上，可口可乐全球人权负责人保罗拉利拒绝讨论和新疆集中营有关的问题，并为新疆的业务进行辩护，这个导致可口可乐的形象下滑。在2022年，可口可乐试图在美国市场淡化它的奥运赞助商形象，企业没有向美国商品提供以奥运会为主题的产品。媒体的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是因为可口可乐公司认为支持北京的冬奥会可能对可口可乐在美国的声誉构成风险。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爆发卡车司机抗议后，更多的抗议活动正在蔓延到美加边境，并进一步造成了更多的影响。加拿大肉类委员会表示，150辆装满牛肉的卡车涌到在阿尔帕塔省的美国边境附近。自礼拜尾以来，一对卡车司机在阿尔帕塔省和蒙大拿州之间进行抗议。截至31号，超过100名卡车司机在当地封锁了边境。阿尔帕塔省政府呼吁结束封锁，但是目前尚不知道当局出台了哪些措施促进解决问题。这个情形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供应链问题，并且影响从肉品生产商到消费者的每一个环节。加拿大政府在1月15号实施一项新措施，要求未接种疫苗的跨境卡车司机在回家后进行隔离，引发卡车司机愤慨。他们说，这个使他们几乎没办法工作。很多卡车司机包围了首府，进行了连日的抗议。 卡车司机数量的减少是目前供应链中存在的巨大问题，而加拿大的抗议活动导致供应问题雪上加霜。由于不少美国农场主和加拿大肉品加工商合作生产产品，美加边境被封堵的情况可能会导致某些肉类产品难以抵达超市货架。2月2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已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几家主要天然气进口国接洽，希望在乌克兰爆发冲突的时候将其燃料运往欧洲。彭博社的消息人士指出，乔拜登的政府已经同日本、韩国和印度以及北京的官员进行了交谈。还有两位知情人士说，与中共政府的接触十分有限，美国希望确保欧洲不会出现能源短缺。至今为止，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有入侵乌克兰的计划，但是欧洲和美国官员担心莫斯科可能会通过减少流向欧洲的天然气来应对外界实施的任何制裁。目前欧洲有约 40% 的天然气供应来自俄罗斯。白宫仲在和多个国家的天然气生产商进行谈判，看看他们是否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增加产量。据知情人士说，和美国进行讨论的国家包括卡塔尔、尼日利亚、埃及和比利亚。和石油不同，全球天然气市场几乎没有剩余产能，而且没有生产商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产量。卡塔尔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卡塔尔能源部长表示，没有俄罗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办法独自承担欧洲所需的天然气量。欧盟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讨论和亚洲国家签署长期天然气合同的可能性。截至1月30日为止，美国国债在历史上首次超过30万亿美元，这个指标的达成日期比预期要快得多。在2020年，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曾经预测国际金额达到30万亿美元的问题要到2025年才会发生，而实际的情况比预期快了3年。业界指出，虽然债务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候回落，但是国际的金融局势、疫情、通胀和支出法案等各种因素将会继续推升债务问题。美国官方数据显示，自2020年1月份以来，美国国债已经增加约7万亿美元。彼得兹·彼得森基金会指出，美国的30万亿美元债务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有 23.1 万美元的债务，或每人有9万美元的债务。如果每个美国家庭每个月支付1000美元来偿还债务，则需要19年才能够还清。彼得森基金会警告，不断上升的债务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对美国未来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国际角色的挑战。自2020年以来，疫情开始在全球范围传播，全球经济已经受到供应链中断、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就业市场挑战以及旅游业收入下降的考验。世界银行估计，大流行导致近9700万人陷入极端的贫困。为了帮助应对这一困难局面，各国增加了大量新的债务来提供财政支持，这个导致全球债务水平达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到2020年底，全球债务达到226万亿美元，创下二战以来最大的年度增长。在疫情、水患等问题的影响下，河南郑州房地产市场一蹶不振。有地产行业人员证实，当地民众的购房信心受到严重打击，而开发商亦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处理货源。大陆媒体《证券时报》指出，去年至今，郑州经历了严重水灾以及三波疫情，在各种冲击之下，郑州的新房、二手房和房屋租赁市场都走入了低迷。一些售房处已经看不到任何顾客的身影， 地产市场基本无人问津。当地的房产经纪人王磊表示，在去年底管城南区康桥的一个项目推出活动，首付只要 15%， 最低首付14万人民币就能够买到郑州四环以内的精装学区房。而郑州二环内地铁口的一处本土房企项目，单价低至 1.3 万元，首付最低只用10万元。此外，位于郑州核心区的中原万达旁亦推出了首付10万出头就能够入手的地铁旁公寓。2021年10月份，位于郑州三环边一楼盘推出买一送一的促销手段，宣布买一套136平郑南别墅就能够送一套82平高层住宅。但是即使这样，地产市场仍然没有太多的热度。王磊说，经过去年的灾情疫情和双减政策，郑州人对收入的预期下降，而地产商又传出爆雷消息，而家大家都在抱住等待价格继续下跌的心态观望。郑州市民胡先生说，他是刚需一族，但是在2021年看了很多楼盘仍在观望。他说，买房对于很多人来讲是终身大事，在市场低迷环境下，烂尾延期问题频现，一旦落错手影响深远，而且受到这大半年洪灾疫情冲击，大家赚钱变得更难，分期购买的房子已经成为负担，断贷消息不断。他身边一个服装批发的朋友近来生意年年受挫，资金链好紧，前两年买的房屋已经无力还贷，面临发拍，之前投入的钱都是打了水漂，前房两空。金水区沙口路的侯先生表示，他早年曾经投资了四个地下车位，在原先小区的地下车位是供不应求的，但是今年郑州720大雨洪灾，很多小区地下车库都被水浸了，再加上今年的灾情疫情下，大家收入的情况都不好，没钱添置新车，车位的需求量就大大减少了。现在小区地下车库空空荡荡，车位挂每个月500元都很难租出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